慕道朋友们平安。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对于第一世纪的人，他们的挣扎在于耶稣这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神。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挣扎比较大在这里。当然到后来的时候，开始有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人。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呢，因为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开始被教导耶稣是全人也是全神，所以我们已经不觉得那么奇怪了，因为他已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人物，所以呢我们好像就想当然耳，就已经把他当成是人也是神。好，那对于我们的问题，反而是我们比较注重讲到耶稣，我们就想到这一位真神啊，就想到这一位真神。我们比较少花心思意念去想说耶稣其实也是一个人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跟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可能有一些在思想上面可能有一些差别。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看到这个人不是太大的问题，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想到他是一个神啊。所以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他是谁，这个答案很简单，他是人啊，他是人。我们今天强调他是人。先来念一阙词啊，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东坡这首《念奴娇》真的是讲尽了这个一时多少豪杰，从古到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多少这个成名的英雄人物，有多少多少让人家传颂千古的英雄人物。可是从古到今，有哪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是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但影响当代的人，影响后世所有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同时影响到他以前所有的人，这个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历史的人物会有这种情形。他不但影响现在的人，影响将来的人，他还影响他以前所有的人。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当然他同时是神，这不是我们今天强调的部分。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圣经里面所描述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同时影响到所有全部在他以前的人，在他以后的人，当时的人，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从开始有人开始到人类历史结束，所有的人都被他影响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一个人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所以苏东坡他还说，想当年这个周公瑾、周瑜，他这种英气焕发的那个样子，他刚刚结婚的时候那种春风得意的样子，然后他在长江那个地方跟这个曹操打仗，一仗把曹操所有的战船烧得干干净净，他头戴那个儒生所戴的那个青巾，然后拿一个羽毛的扇子就在那边这样扇，一边扇曹操的船就一边完蛋，哇，那个情况是多么的那个意气风发。那现在呢，不见了，也再也没有人受到他那战的影响有多大，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所以苏东坡最后也只好说，哎，怎么办呢？也没怎么办，因为苏东坡他被贬黄州嘛，春风不得意，所以只好写词了。然后最后拿了一杯酒倒在那边，这杯酒还是寄江上的清风，寄天上的明月好了。所以他又无奈没办法，因为人又怎么样呢？从古到今就是这样过了。当然他不认识耶稣基督， 从初期教会开始，我那时候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受到西方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有很多人被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的哲学所影响。柏拉图他讲了一些理念很具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其中最大的影响力就是他的二元论。二元论，某种东西跟某种东西是分开的。什么跟什么是分开的呢？实在与现象是分开的。实在与现象，我们现代人听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桌子是实在的东西，我人站在这里是实在的东西。柏拉图讲的东西不是这个，柏拉图讲的这个桌子是一个现象，我的手是一个现象，我这个人是一个现象，所有的东西只不过你看到你摸到的东西只不过是现象，所谓的实在是你看不到的，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地方，不知道什么地方存在的一个桌子，那个桌子才是真正的桌子，那个桌子是世界上所有桌子的完美的桌子，可是你不知道那个桌子在哪里，那个是实在，所以这个桌子是假的，是现象。在某个地方有存在的某一个人，那个人是所有人的模范，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存在某个地方，你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一个现象而已。所以呢，所有的实在才是真的，是好的。这些现象呢，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所以你的人是现象，你的人不是实在。所以他这个二元论一产生以后，各种东西就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比方说我们人呢，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人的两部分是身体跟灵魂，只有灵魂才是真的，灵魂是存在永远的，是高尚的，是圣洁的。这身体是假的，身体只不过是现在存在的一个样子而已。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很在乎你的身体，身体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东西而已啊。所以有一点像我们佛家说的，就是你的臭皮囊，不过百年，过了就过了。但是他这个二元论开这样子弄出来以后，就造成了一直来的影响。他一刚开始，柏拉图并没有这么强调说善或是恶，他没有那么强调善或是恶，他只是说这是两个是分开的东西，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你应该注意那个真的，不要注意这个假的。但是越来越发展下来以后呢，人就开始越来越把这个所谓真的就是好的，假的就是坏的。所以呢，一直发展下来到后来就变成说，灵魂是至善的，肉体是邪恶的。所以呢，你不要去追求任何肉体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变成人呢，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人，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就只好很消极的活我们生活。那造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说后来在讲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以后，他们就开始因为柏拉图的二元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说，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个神的话，他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因为人是邪恶的，神是完完全全至善的，人有这个肉体在这里，这个肉体是假的，是一个现象，是邪恶的，所以耶稣不可能是人。耶稣不可能是人，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因为神是至善的，所以肉体，而且肉体是坏的，所以这个善的神不可能变成一个有肉体的人。所以呢，怎么办？那就要推论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嘛。那所以这个合理的结论就是说，耶稣不是人，耶稣这一个人只不过你看起来像一个人啊，所有他的家人、他的门徒、这些朋友跟他在一起，这些看他像一个人的样子，他被钉十字架好像被钉十字架的样子，其实都是你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是神，他们承认他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超凡的能力让你觉得这个样子。就好像这个魔术师，这个 David Scottfield 是不是David 他把这个一架77克级变得不见了，他把一个自由女神的神像变得不见了，那你知道是假的吗？你知道那个飞机还在那里，你知道自由女神神像还在那里，只不过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不见就对了。那这个学说就是这样，他说耶稣看起来是在那个样子，可是事实上他不在那里，因为他用某种神力使你觉得他是一个人的样子，所以这就推测出来，所以说耶稣不是人，这是他们的结论。这个就是所谓的幻影说，基督幻影说。那我们可能英文可能对某些人反而比较熟悉，就是 Docetism。 那我们根据圣经，所以我上次特别要讲圣经的权威性与真实性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根据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说的一切话，圣经讲的是完全的标准。根据圣经，这些推测全都是错误的。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好，我现在在这个讲义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这还不全啊，圣经里面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比方说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什么样的才要有家谱？当然是一个人嘛，人才有家谱。动物的话，狗的话，你可能要有纯粹的血统证明啊，这是纯种的这个牧羊狗啊。可是人的家谱就是记载说你的祖先，记载说你从哪里来的，所以只有人才会记家谱。如果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东西的话，没有什么家谱啊。圣经很有意思，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如果你去看的话，我也不晓得你注意过没有，一个是正的讲，一个是反的讲，一个说耶稣是谁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谁的儿子？那个人是谁的儿子？倒推回去了，一个从上面推下来，亚伯拉罕生谁？大卫生谁？大卫谁生谁？一直到约瑟跟玛利亚，从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他正的反，正的讲，他反的讲，他的中心点都是在耶稣。所以家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出生记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很清清楚楚的写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所以如果他不是一个人的话，他没有降生的事情。啊，我们当然我们这个俗话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什么东西生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这是生物学上面。所以玛利亚是一个人，虽然耶稣是圣灵感孕的，玛利亚她怀孕，她是一个人，她生出来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子，就是一个婴儿，就是一个人。她又早年生活，耶稣不是一生下来就嘣就变成三十几岁的一个木匠，然后就是具有神力，同时又具有世间所有的知识，不是，他是慢慢慢慢长大的，他同样跟每一个人一样有早年的生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到五十二节那边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早年生活的例子，这个是很有意思。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耶稣三十岁以前的事情只记了这么一件事情。那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跟我们一样，他需要长大的，他不是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的，他不是西藏的活佛转世。你看很多电影，那个演活佛转世都是演那个小活佛，小孩子七八岁，不到十岁，所有的人都要去争着抢他，因为那个活佛知道世间上所有的事情，他所有的知识都有。他一转世生出来以后，所有的东西就已经在，就他就已经有了。他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有超能力。耶稣不是，耶稣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小孩子，他慢慢长大的。他什么时候知识得以全备的，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慢慢有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讲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渐渐长大，强健起来，他不是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他跟我们一样是长大的。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人和神的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的智慧和身量，身量是年纪或者是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个高度，慢慢长大的，不是突然这样子的。虽然他在十二岁那一年，他到耶路撒冷去，他讲出了一些很特别的话，他跟拉比在辩论，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慢慢长大的，他的智慧是慢慢增加的。所以他跟人一样，他跟我们一样。门徒怎么看他？他的门徒将后来的时候怎么看他？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恩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后面说，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约翰的意思是说，这一个人啊，他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我们跟他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的，他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约翰说，他是一个人。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对这些群众在讲道的时候，彼得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彼得在跟一大堆人讲话，几千人几万人在那边讲话，他说拿撒勒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各种事情，这是你们知道的。你要想想看啊，他是一个彼得，他站在那里对着成千上万的群众在那边讲话，他会不会讲说，这个昨天在撒哈拉沙漠，找到一个仙人掌，这件事情是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不会的。他说这件事情是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他一定就是这件事情是几千万人，几千个人、几万个人都知道的。他说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是你们都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都看过耶稣，不是说都看过耶稣，就是说他们当代的人是知道耶稣这个人的，跟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看过这个人的。所以彼得就说，这不是我乱编的，你们自己知道的事情。我现在如果要跟你们讲说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话，我一定讲一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是 Bush， 我不会讲一个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然后我讲一个东西你们说我不知道啊，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彼得说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耶稣他自己也做见证，不是旁边的人说，哦，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而已，不是，耶稣他自己说，他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魔鬼在那边那个试验他、试探他的时候，耶稣回答了一句话，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现在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一向都是用在说耶稣基督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撒旦，耶稣基督以神的话为他的这个粮食，所以他拒绝撒旦的诱惑。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本身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是一个人。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也要靠食物来生活，只不过我现在不接受你的试探，只不过神的话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我是一个人，我也要吃的。好，约翰福音八章四十节，耶稣跟犹太人在那边讲话，在那边讲辩论，说这个耶稣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到底是谁，耶稣的这个 point 是说你们是撒旦的儿子，这些犹太人说我们不是撒旦的儿子，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有真正的自由。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话、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自称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你们现在需要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真实的事情，我把真话告诉你，结果你要杀我。这个是耶稣讲那个话的目的，在那里说你们不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同样的，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什么意思？包含了耶稣说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人的话你杀我干嘛？你杀什么东西？你们却要杀我这个人，这个告诉你们真话的人。所以耶稣他自己也做见证说我是一个人啊。耶稣的人体结构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不是一个超人，他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特殊构造，他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他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所以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个地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是有血有肉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四节，耶稣他快要死掉的时候啊，应该说他已经死掉了，他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已经断气了，然后有一个兵丁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四节，我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血跟水流出来，一个刚死的人的肋旁被戳了一下以后，血跟水流出来，这个是医学上的证明，他是一个人，而且证明他是死掉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人。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耶稣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那个是他要被带到他在客西马尼园快要被抓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带了几个门徒去祷告。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中文翻译成我心里甚是忧伤，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很清楚的写说 My soul， 我的灵魂甚是忧伤。所以耶稣说我的灵里面真正的忧伤，不单是我的肉体不舒服而已，是我的灵非常的忧伤。所以耶稣他自己说他是有灵魂的，所以他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他跟我们一样，他不是一个特殊的结构。 他既然有血有肉有灵魂的话，他当然受到肉体的限制。这都是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常常去思想的，但是这个对我们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到，可能不会，你不会去想这些东西啊，你就觉得没什么，就是这样。可是这个事实却对我们很有影响啊。他受到肉体的限制，约翰福音四章六节，他去要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在那里有个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正午。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他走路走累了，所以他跟我们一样的，他走路走太久，他会累的。他不是把这边这样子一撕开，然后你就看到一个 S， 然后从这个巴勒斯坦咻直接飞到撒玛利亚登陆，然后潇洒自如。不是，他必须走路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他走了半天，他走到那里他很累了，所以他坐下来休息，他困乏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他去进耶路撒冷以后，那天他出去，他第二天早上要回来。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讲说，他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所以他到无花果树上找果子，找不到，然后他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所以他想要到树上摘无花果吃，为什么？因为他饿了，他必须要吃东西。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很有意思，耶稣他跟那些众人讲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约翰来啊，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他说约翰来又不吃又不喝，你们就骂他是被鬼附了。可是人子来就是我，耶稣，我来了我也吃也喝，你们又说我是贪酒好食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呢？你们又说我是睡地摊睡人的朋友。”所以约翰他不吃不喝，他不是真的不吃不喝哈，以蝗虫为野蜜为食物，就是说他常常进食，他常常这个过一个苦修的生活。约翰这样苦修，你们说这家伙被鬼附了，又不吃东西又不喝。那现在耶稣跟我们跟你们一样，也吃也喝，你们又说这家伙贪酒好食。但是耶稣说，那到底要怎么样呢？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正常的人，你们吃喝我也吃喝啊，你们为什么要说我贪酒好食呢？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他是真正一个正常的人。跟约翰比起来，两个人跟约翰比起来的话，约翰比较不像人，耶稣更像人。啊，同样的，他有人的感情，啊，他有喜怒哀乐的。耶稣不是一个木头人，不是一个石头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他去医拉撒路那段故事里面，说他姐妹就是拉撒路的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啊，那这句话是人家讲的，别人认为耶稣有爱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拉撒路，所以从别人的嘴里讲出来说耶稣他会爱一个人，那个人是拉撒路。可是十一章五节是约翰写的，就是约翰作者写的，不是那一个人讲的，是约翰作者写的。约翰作者写出来的话跟圣经里面其他旁人讲的话那个分量是不同的。约翰的这个作者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所以约翰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爱拉撒路，他爱马大，他爱玛利亚，所以他是有感情的，他是真的爱这些人的。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就是这些人，并且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十一章三十五节说耶稣哭了。所以耶稣他看到拉撒路这些朋友们为拉撒路的这个死而在那边哭，悲伤忧泣的时候，耶稣他心里忧愁，心里悲叹，让有的地方翻译成生气。好，我们这个要不讲 不解释那一段。不管是生气还是悲叹，都是人的感情。所以耶稣哭了，他为于他看到这些人对于拉撒路的死 所反映的那种情感，耶稣他自己他的情感也发出来，所以耶稣哭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人，他不是一个木头人。好，下面一个，他既然受到有血有肉的限制，他既然受到这个肉体的捆啊，不是捆绑，他既然受到这个肉体的限制的话，他同样的，他的知识受到限制，这一点很有意思哦。我们常常会想说，耶稣他是人，他也是神，所以耶稣无所不知。错的，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耶稣不是无所不知的。耶稣他的神性可以让他无所不知，可是当他选择他要变成人以后，他放弃了他一些原来可以有的东西。最明显的，你你你你 你可能会被耶稣无所不知这件事情，可能你会被骗，你可能认为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但是你应该知道耶稣基督不是无所不在吧。耶稣不是同时又在耶路撒冷，又在撒玛利亚，又在伯利恒，又在这个伯赛大吧。那所以你就知道了，他是跟人一样的，他不是无所不知的。马可福音13:32，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就是指耶稣要再回来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耶稣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节意思是什么？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他不是说啊，其实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告诉你，对不起啊。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只有父神才知道。所以耶稣他放弃了他的某些，就是说他从神变成人以后，他放弃了一些他原来可以有的东西，他就变成了受到我们一些限制了。所以他的知识他不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就跟人讲说，你不要想从我这边套出来说我什么时候会再回来，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不是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是我不知道。这个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被受到某些限制的。好，下来一个，他受到试探。希伯来书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如果他就是神的话，他不是人的话，他如果就是一个神的话，那神不会受到试探的。神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灵，他不会受到试探的。可是为什么撒旦跑去试探他呢？你要知道撒旦不是笨蛋，撒旦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他对于耶稣的神性，他对于这个神的性质，他知道清楚得很。所以雅各书2:19，雅各讲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说你们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时候当然没有这个名词哈，你们相信神是一个神，不是好多个神。他说魔鬼也相信啊，你光雅各的那个是在强调说，你光理智上相信是没有用的啊。但是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就是说你相信的东西魔鬼也相信，魔鬼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是一位神，神是一个单一的神，他不是分开的神。所以接下来马可福音1:23-24那边讲了一句话，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子。好，同样的，我们用这一节的时候，我们通常用这一节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这个鬼对耶稣说，你不要来搞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那个真神，你是神的圣者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那位真神。可是不要忘记魔鬼这句话，同样的，他前面的基本前提是什么？他说耶稣你这个人啊，你不要来弄我们，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勒人，你这个属于拿撒勒的这个人耶稣啊，你不要来弄我们。所以魔鬼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人的，如果魔鬼他不知道耶稣是人的话，撒旦不会那么笨跑去试探耶稣。他试探什么呢？他没有东西好试探。所以撒旦他希望，因为耶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因为耶稣是人，所以他希望借着靠着耶稣的这个人的这方面来引诱他犯罪。如果耶稣基督是不是是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被试探，没有办法去犯罪，就是说他已经固定了，他是一个神，他不会犯罪的话，撒旦不会去试探他的，撒旦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没有徒劳无功的事情，撒旦不会去做的。他知道耶稣，他想说，他希望说耶稣这个人有血有肉有情感，他想去试探这个人，来破坏神的一些属性。所以你要知道，撒旦去试探耶稣很有意思的一个重点是，他知道耶稣是人，他知道耶稣是人。好，那这边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从圣经里面举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一个人。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现在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很习惯，就是说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啊。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现在受到的教导就已经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人了啊。我们没有经过那些初级教会的一些挣扎 啊，他们那时候对于耶稣的人性他们有一些挣扎，当然他们更大的，我刚刚讲了，他们更大的是耶稣的神性。好，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已经说明耶稣他的确是一个人。那我们下面要来看的是耶稣他是这一位，原来是这一位真神，他为什么要变成人？耶稣他到底为什么要变成人？那我们最平常讲的都是说耶稣他变成人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我们不管祷告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常都这样讲，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将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没错，这句话当然没有错，是对的，只不过我们总是看到这一点而已。耶稣基督变成人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目的的。我们最常讲的当然就是最明显的啊，这是绝对对的。但是我现在想要提醒大家还有很多原因的，还有很多理由的，他为什么要变成人？第一个，他要证实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讲的话是绝对正确而且绝对落实的，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耶稣说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就是变成人啊。燔祭和赎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就是耶稣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事在旧约上面已经预言了，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什么？来是证明神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的预言是会完完全全的落实的。所以他变成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神讲的话不是白讲的，旧约先知那些所讲的话都是必须应验的，所以耶稣必须要成为人，旧约经卷的应验。所以比方说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耶稣就是应验这个预言了。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我们每次在唱弥赛亚的时候很有名的一段。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变成人证明了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的应验。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作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书五章二节预言耶稣基督必须要在伯利恒出生，所以耶稣这个人，这个婴孩，他就真的在伯利恒出生，变成人，为了要证明旧约先知的预言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正确的，神不会乱讲话的，这叫做神的 faithful， 神是 faithful 的，他是信实的。好，第二个，将神启示给我们，将神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他变成人的目的是把神给我们看，把神给我们看，因为神是看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怎么办？只好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神是什么样子。可是这个人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来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不能看见神，因为这是神设立的，神怎么讲，神规定的，或者这是神定好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神是完全无罪的，有罪跟无罪的不能够并立，不能够同时在一起存在，如果同时在一起存在的话，那个无罪的那个无限的力量马上就把这个有罪的给消灭了。所以我们不能看见神，是因为神为我们好，所以他不让我们跟他直接的面对面，因为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一直接面对面就消灭了，因为不圣洁的没有办法跟圣洁的在一起，所以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他不要跟他不让不使我们跟他完全直接的面对面，可是神又想让我们认识他，怎么办？所以只好他自己变成人的样子，不是变成一个真的人，变成一个实在的人来跟我们面对面。所以耶稣基督变成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将神启示给我们看。对，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告诉他的门徒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就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位父神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父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做的事情跟那父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他是在告诉那些人说，我就是那个父神，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人，我就是那个神。他在告诉他们说，我不是另外一个神，我不是另外一个专门管生孩子的神，像牧师讲的中国人的神各管各的。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就是那一个神，所以我做的事情都是那个神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我就是那个神，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神了。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就是那，就是他。所以很有意思哈，在14章第7节，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父，那就是神哦。然后耶稣说，而且你们已经看到他了，那个他就是父神。耶稣说，你们如果认识我，你们就认识我父，而且你们已经看到他了。耶稣刚刚讲完这句话，接下来腓力就接着就说，14章7节跟14章8节非常有意思的。耶稣才刚刚讲完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而且你们已经看见他了。腓力接下来就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非常有意思的，他才刚刚讲完，我上句接下句而已，你们看见我就看到父了。腓力说，啊，你如果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如果是现在的话，耶稣一定就是叩叩叩敲敲了腓力的头， Excuse me， 叩叩叩，我刚刚才讲的。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跟他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一直都在显给你们看啊，我一直都在将父显给你们看啊，我就是那个父啊，我就是那个神。可是我现在用人的样子，用跟生活在你们中间，给你们看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耶稣为什么要变成人？神为什么要变成人，成为耶稣这个人？他要将神启示给我们看，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常常忽略掉了。然后呢，他变成人的目的其中之一是要将父神的旨意做出来，同时荣耀神。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你比较一下耶稣说的话，耶稣刚刚我在讲马太福音4章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出来一切话。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人没有错，我要吃东西，所以我的食物是你们的食物，你们要吃东西我也要吃。他又说，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他这边又说，我的食物是做神的话，去做神的工。所以他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食物就是一个必须要的东西，养生所需要的东西，食物就是你必须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去完成神的旨意是必须的，同时是供应你生命的。这个我们不会想到哈，完成神的旨意去做神的话是供应我们生命的。你真正的生命是要去做成神的话，这个是耶稣用他自己来告诉我们的。人的食物有好多种，我们吃的东西，神的话，完成神的旨意，去执行神的旨意，都是人的食物，因为耶稣他说的。17章4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耶稣来的其中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要变成人？他要在人当中荣耀神，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他其中一个目的是荣耀神。所以耶稣说，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你了，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也就是说，神差遣耶稣基督变成人来到世界上，他其中一个责任是荣耀神。耶稣说，我已经做到了，我完成你的托付了。好，下面一个是他来的是要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路加福音19章10节哈，是整个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 顺便如果你路加福音哪一节是这个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 就19章10节。路加福音19章10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耶稣这个人在人当中去服侍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一些流离失所的人， 在人的眼光里面看起来这些人是流离失所的。哪些人呢？比方说女人，你看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他特别对这些妇女有他的照顾。还有哪些人？就是罪人，这些罪人都是人家看不起的，特别对罪人有照顾到。路加福音里面啊，官吏、税吏这些娼妓啊，这些人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只不过失丧的人就是这些人吗？啊，我们想到失丧的人，我们就想到那些人，那些人跟我没有关系的，那些人是失丧的人啊，不要忘记了，全部都是失丧的人。没有神的同在的人都是失丧的人。所以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人家拿 一卷以赛亚书给耶稣，耶稣就把以赛亚书一翻开，然后他就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是念以赛亚书的一段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将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耶稣把以赛亚书一合，说书上所讲的话今天在你们中间应验了。他意思就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以赛亚书说的神派来到你们中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压制的人得自由的那个人。那些听众说，他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可是还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人。耶稣跟他讲说，这个话已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今天就应验了，我就是那个人。他们只是说这个人真会讲话。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所有的人都不是真正自由的人。人听到以后就想到说，被压制的得自由啊，一定是被罗马政府压制的，被罗马这个官方压制的，这个政治上的迫害，这些人需要得自由。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被罗马政府压制，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没有自由，你们没有真自由的，你们被魔鬼捆绑住，你们没有自由的。人子来是为了让你们得到自由。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除非经由天父的儿子，要不然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些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自由得很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撒旦的子孙，你们一点都不自由。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在说他是好牧人的那一段，用羊来比喻人。所以他说，这些假的牧羊人，他们不是真正看顾这些羊群的，他们不是真正care， 他们不是真正心里面想照顾这些羊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个 job， 或者是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偷盗毁坏，或者是当贼做的事情。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个羊也可以，也有的地方写人，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的目的，他变成人的目的是要给人更丰盛的生命，是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他变成人的原因。他为什么要来？他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下一个，他要成为真正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五章一到五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要神所招，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边在讲说，大祭司的目的，大祭司的功能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然后要帮他们赎罪。可是以前的大祭司呢，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罪，献赎罪祭。他还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因为他自己也是罪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帮人家洗掉罪，因为他自己也是同样的一个泥菩萨，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想要帮百姓赎罪，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帮百姓赎罪，所以他只能做个样子，他只能做一些献祭的仪式，做些样子，他 他不能真正的赎罪。虽然他自己被软弱所困，他知道这些人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是软弱的，所以他想帮他们，可是他连自己都帮不了，他没有办法，他是有心无力。可是呢，这个大祭司呢不一样，神另外选了一个大祭司，一个真正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就是耶稣。所以你看他在上面说第三节的时候说他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可是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在讲耶稣的时候跟他在讲人的祭司的时候他用的不一样的字，他在讲人的祭司的时候他说为百姓和自己献上献赎罪祭，在讲耶稣的时候他说为百姓的罪献赎罪祭，他不会加上自己了，因为这个大祭司他是没有罪的，他不但知道我们的痛苦，他还有能力解决我们的痛苦。所以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自己因为受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是有心也有力的，他想要救人，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来到世上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祭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那个罪洗掉，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大祭司才能够洗掉这些罪，以前所有的大祭司都没有办法洗掉这个罪。好，然后接下来是牺牲自己救我们，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了。我们常常在讲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人来的啊，神为什么要成为人来到世上，牺牲自己救我们，没有错。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来洗净我们的罪，可是他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呢？这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的。不是说他来说洗就洗的，做完就做完了，不是，是有条件的。所以诗篇八十五篇十节在那边讲，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意思就是说慈爱就是说神的慈爱，他要救所有的人，他想要救所有的人，这是神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说可是这些人是罪人，他想救人，可是这些人是罪人，所以慈爱和诚实彼此相投，遇到了神的慈爱跟神的诚实，就是真正的，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不能就这样子放了他们，我不能随便就放了他们，慈爱跟诚实相遇了，相撞了。然后呢，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就是说这些人都是罪人，所以我必须杀掉他们，神的规矩就是罪的公价是死，所以公义必须要执行的，这些人罪必须为他们的罪所付出代价。平安呢，平安就是说我不要这些人死，我要这些人能够享有平安。诶，现在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亲了，公义跟平安是冲突的，它不能相亲的，它怎么个相亲法？唯有靠耶稣基督成为人，他必须成为人来替我们赎罪。所以呢，耶稣自己他说什么，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他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就是耶稣教训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所以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门徒时间到了，他告诉门徒跟他们讲说，我来的目的是死，这很特别的，我来的目的是死，当然死后还有复活，如果光死的话没有用的，但是必须经过这一关。他说我来的目的是死。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刚才王玉弟兄念的其中一节，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顺服到某个地步，那个地步是死。那耶稣他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来到这边变成人的最后的尽头，就是他要去死。所以他等到他的知识，等到他的知识，他长到某个年纪，不知道多大，他长到某个年纪，他的知识完全以后，他真正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必须要死。所以他走人生的道路，跟我们知道我们要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人生老病死是人的过程，可他的死不是，这是他来这边的目的，他必须要死。所以这跟那个自杀炸弹是完全不一样，自杀炸弹的人也是知道他要死的，可他不是，自杀炸弹的目的是出于仇恨。我恨这些人，同时我一炸了以后我马上直接升天堂， 我要不是直接人生天堂的话，我绝对不会去当这个自杀。就我说那些恐怖分子，他们的教义是很清楚的告诉他的，你自杀炸弹一炸以后，你直接升天堂，没有中间过程了、啊、天堂没有守门员啊，你一炸以后你就咚就上去了。所以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我自己，我去自杀炸弹撞死以后，我直接就上天堂了。所以他是出于仇恨跟自私，耶稣是完全相反，他为了要救所有的人，他为了他的爱。所以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必须牺牲自己才能够救我们。下面一个是败坏撒旦的工作，也就是说他要把撒旦所做的事情毁坏掉。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翰福音里面的世界啊，牧师师母已经讲很多次，约翰福音里面用的世界大概没有好话，所有约翰福音里面的世界大概都是负面的用词啊，就是被撒旦所捆绑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所以耶稣说他现在来了，他将要对这个世界做审判，所有伏在撒旦权柄之下的人都要被他来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所以他说撒旦要被耶稣赶出去。然后十四章三十节呢，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了，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世界的王还是在掌权的，我以后不能再跟你们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他的权力来了，他的权力来了以后，我就好像输了，我不能再跟你们讲话了，因为我被这个王的权柄所好像打败了，因为我要死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撒旦他的权力来了，然后我必须要去世了。可他下面接着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世界的王啊，他说我好像输了，其实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他根本就不在我的眼里。我之所以被他好像打败的样子，是因为我自己要这个样子的。我要被他打败的，不是他能打败我。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说，啊，所以他要败坏撒旦的工作。接下来在约翰福音一章，对不起，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耶稣基督他变成人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也就是呢，叫我们不要犯罪。我们如果一直犯罪的话，就是魔鬼的儿女，就是属于魔鬼的权力之下。所以耶稣他来，他要败坏魔鬼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从一直犯罪当中出来，不要一直犯罪，不要一直去降服在魔鬼的权柄之下。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你我再去仔细看圣经的话，有很多地方有同样的观念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神用人以为最强的武器来对付人自己，不但对付人，对付撒旦。撒旦最强的武器就是死，撒旦最强的武器就是引诱人犯罪。人犯罪以后，因为神规定的，破坏了神的律法，人犯罪以后没有办法跟神同在，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必须死。人死的原因是因为受到撒旦的引诱去犯罪。可是耶稣来，他要败坏这个工作，他用什么来败坏撒旦的工作呢？他用死，非常有意思，他用撒旦最强的武器来打败撒旦最强的东西。耶稣用来败坏撒旦死，他不是用长生不老的方法，永远不死，你看我不会死，所以你的死对我没有用，他不是用这一招的。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的，可是用这样的方法没有用，因为这样的话只不过他自己没有犯罪，所以他一直不死。那么撒旦本来就不是要对付他的，撒旦是要对付我们所有的人。所以耶稣他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死。他死，然后把所有人的罪全部担到自己身上去，然后他再复活。他复活以后证明他自己是没有罪的，同时他告诉撒旦说，我已经把那些人所有的罪都弄到我身上来了，他们的工价全都付了，所以你的那个权柄在他你那个死的权柄在他们身上的权柄全部被我败坏掉了，是你的那个死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人了，因为我已经死过了，我已经把这些人的死全部拿过来了，把这些人的罪全部拿过来付掉了，然后我复活了。我复活本身是因为我没有罪，我帮他们的罪都付掉了，他们以后也都要复活的， 虽然他们的肉身还要死一次，但是他们以后全部都要复活。所以撒旦的那个死权是不能够真正的控制我们的。所以看起来撒旦是那掌死权的那一位，其实真正掌死权的是神，真正掌任何权力的是神。所以耶稣他借着死来败坏撒旦的死，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地方，我今天不讲这个。好，他败坏撒旦的工作，然后再来是他给我们圣洁生活的例子，也是说耶稣他的生活的榜样来带来教我们怎么样做人。好，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等一下下面还会讲。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安息。所以耶稣自己说的，你们一当学我，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你们生活的榜样，你们想要心里面得安息吗？学我怎么生活。约翰一书2章6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自称基督徒的话，这个所有基督徒要非常注意听，所有基督徒，约翰说，如果你自称基督徒的话，你应该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你不要在外面胡作非为，然后打着旗号说你是基督徒，造成所有的人对基督徒的误解，而且这个损坏神的名，损坏整个基督的国度。但是你至终而言，你是没有办法破坏神的工作的。可是他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自称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不要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事。所谓胡作非为的事，不见得是杀人放火。所有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事情，我们没有照着去做，我们做反面的事情，就是反过来，就不是在神里面，那你就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如果去勾引良家妇女的话，最好不要在一边勾引良家妇女一边说我是基督徒。我如果到处这个招摇撞骗的话，我不要一边招摇撞骗一边说我是基督徒。好，这个要很注意的。好，彼得前书2章21节，这个只是来举个例子而已。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所以彼得在劝勉那些受苦的人，他说，耶稣做的事情你们要跟着做，那耶稣也受过苦的，而且受了更大的苦，所以你们也会受苦。所以这是给那些受苦的人的一些劝勉。最后一个呢，是预备我们他的再来。耶稣来变成人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他不是就来一遭，他来告诉我们说，我还要再来。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22节，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27到29节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耶稣说，我还要再来的，并且审判的权柄已经交给我了，父神把所有的审判权柄都交给我的。我这一次来是把福音带给你们，是告诉你们说进入神的国度，我下一次来是把神的国度关起来了。在那时候想要再来，等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想要再进神的国度已经来不及了，已经进不去了。我这一次来是要帮你们的罪全部都赎掉，等到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想要给我赎罪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还要再来一次的。所以希伯来书9章28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要拯救他们。说第一次来将我们这个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二次来不是担当我们的罪了，是审判。就他这边说并与罪无关的意思是说，不是要再来赎我们的罪，而是要把这个神的国度做一个终结，关门了。所以趁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好，再花一些时间讲他是人对我们到底有些什么重要性，也就是说跟我们到底有个什么切身的关系。好，其实这个跟上面有很多是重复有关联的。耶稣基督是人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切身的关系？第一个，他是人，所以才能够完成救赎的大功。这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必须要成为人，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不是人， 因为现在人跟神之间产生了大问题了，没有办法弥补了，所以人跟神要有 某种的交涉。人这边呢要派一个去跟神交涉，那所以不，其实不是人派的，到后来还是神派的。人这边必须要有一个出来要跟神那边来交涉，出来的必须是一个人，你不能说我派一只大象去跟你交涉，你不能说一个蚂蚁来跟你交涉，你必须是一个人来跟神交涉。可是人这边选不出来一个人能够跟神交涉，没有一个人能够跟神的，所以神就只好自己派一个，就是派他自己神来变成人，说我你这边出不起任何一个这个什么律师，好吧，我派一个律师给你了，这个律师其实是我的，不过我让他来代表你。所以神选让他自己变成了人，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来代表我们全部，来代表人来跟神怎么样来把这个破裂的关系和好。那同时呢，他是人的原因是因为他必须要是人他才能死，如果他不是人的话他不能死，他如果不能死的话他就不能洗掉罪了，所有的罪就没有被洗掉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必须要是人，而且他必须要死，而且他这个人还必须要无罪的，要不然缺一不可的，他必须要成为血肉之体，必须要死掉，要不然这个罪洗不掉，因为神规定的清清楚楚的，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是不能妥协的。所以他必须要成为人而且死掉，所以他赎罪的大功完成是没有选择的，他一定要成为人，而且就只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帮我们赎罪，我们找不出任何一个人可以做这个的。好，第二点是教导我们做人。教导我们做人的就是我刚刚特别要强调的，耶稣来其实总括来讲，其实总括来讲，这个其实是结论的部分，耶稣来总括来讲就是两点。第一点，让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样的神。第二点，教我们说做人应该怎么做人的。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这两点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样的神。第二点，教我们做人应该怎么样做人。好，比方说马可福音10:45，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然最后一句话我们做不到了，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只有耶稣才能做。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是不是要来受人服侍的，是要服侍人。所以耶稣有教我们说，你们身为人不是要叫你们受别人服侍的，你们身为人是要服侍别人的。好，下面一个受试探的过程，希伯来书4:15-16，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来，他做了一个 example， 他证明给我们看，你们这些血肉之躯，你们这些人可以逃过试探的，或者说可以战胜撒旦的诱惑的。他说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做给你们看，我这个人是真正的人。这里要看清楚哈，希伯来书4:15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我们常常想说耶稣受试探40天，耶稣受什么，耶稣受试探，哎呀，他是神，他根本就没有关系了。不是的，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所受的试探跟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一样的。他在旷野40天，他是饿得要死的，他不是因为神所以他不饿，他被钉十字架不是他不痛，他所经过的事情是真的事情，是真正的事情。所以他说他受的各种试探与我们一样，我们怎么受试探他也怎么受试探，可是他可以过。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可以过的，你们也要学我来通过这些考试。虽然我们不会100%的通过，那是一定的，只有神子才能够100%通过，但是他有一个榜样在那里，我们至少不要说哎呀他是神所以他没有，所以他没事，他一定过的，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一定输的。至少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我可以通过的，你们也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来通过的。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不犯罪，是因为他不断的拒绝犯罪，是因为他不断的拒绝那个试探的那个动作，他去做下去那个动作，他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拒绝，然后那个试探一直来，他不断的拒绝。不是因为那个试探对他没有影响力，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要小心的，不要把他归于神，说他是神所以他不受到那个引诱，不是的。 最简单是最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是最想就是那个最简单的这个 out of the way， 就是说最简单脱离试探的方法就是妥协。你在那边挣扎，做不做，做不做，做不做，很痛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了，一做下去，那个试探马上就没了。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认，就是认输。你一做下去，当这个试探在冲突的时候，你最简单逃避试探、逃避这个冲突的方法就是你认输。马上你一做，这个你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然后你也不会受试探之苦了。这个就是基督耶稣 exactly 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要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拒绝，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赢过这个试探。认输一次以后，第二次认输就更容易了。好，这个是耶稣一个很强的榜样，告诉我们要看他的样式来，不要做各种的坏事。下一个就是看到真正看到神的恩典，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要以为耶稣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没事的。虽然圣经在描写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强调耶稣的肉体的痛苦，强调耶稣灵里的痛苦，可是你同样不要忘记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啊 ，Mel Gibson 他拍那个耶稣受难记，他是把他的强调都强调在他肉体的痛苦上面。啊，那个当然不是圣经强调，但是圣经同时并没有要我们忘记耶稣他受难他是真正的痛的，他是真正的很痛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 appreciate， 不要你不要 under appreciate 这个神的恩典。你说他是神他不痛所以没事，不是的，他是真正经过这个很痛的。所以耶稣的受难对我们来讲，那个神的恩典是如此之大啊，提醒我们他的恩典是如此之大。好，最后一个是看到人性的宝贵。我这边讲的人性的宝贵，我的强调是肉体的部分，看到我们人的肉体的宝贵。不要再被柏拉图的思想所骗，肉体是邪恶的，肉体的本身不是邪恶的，神给我们造了肉体，这个肉体就是好的，肉体本身不是邪恶的。我们 abuse 我们的肉体的私欲的时候，肉体就变成坏的了。所以不要把责任都推到肉体身上，说啊，因为肉体是邪恶的，所以我没办法，我们软弱，我们做错了。耶稣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肉体，肉体本身不是坏的，能够通过这个很正常的肉体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点，不要把责任推到肉体身上，说肉体是邪恶的，所以我没办法。不是，肉体不是邪恶的，除非你我们 abuse 我们的邪情私欲，肉体变成了邪恶。第二，告诉我们，你不要去追求一些特殊的属灵经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我们去追求特殊的属灵经验。耶稣有什么特殊的属灵经验？耶稣他教了我们说，你如何去特别追求属灵经验？没有。耶稣就是一个平常的肉体，他跟神的关系多么的好，没有叫我们去追求特殊的属灵经验。保罗有没有特殊的属灵经验？有。保罗他强调什么？他从来不强调的。他写出来原因是说，你们硬要跟我比，没办法，我只好跟你讲了。你们在比这些经验嘛？你比你会说方言吗？他说我也会啊。你比你是正宗犹太人？他说我也是啊。后你要比你有属灵经验，我也有啊。他说只是我从来不强调这些东西，你真的硬要比的话，我只好跟你讲，我有属灵经验。可是保罗从来没有强调说你去追求属灵经验，所以这就是现在如果追求特殊的属灵经验走到一个极端了以后，你一直是追求那个，你以为只有那个才是好，才是特别好的。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用耶稣做榜样告诉我们，你不需要特殊的属灵经验，你就是平常的人，平常的血肉之躯，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完美的交通的。这个是一个对我们影响，应该是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教会有某些趋势实在是已经走歪了。如果神给你说方言的恩赐很好啊，感谢主。如果神没有给你说方言的恩赐，你不要硬去追求方言的恩赐。如果神给你特殊的属灵经验，有灵里面的沟通，很好啊，感谢主。可你不要说你没有，你不是基督徒，我才是。你不要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我们才是，我们一起去追求这个东西，没有。你看耶稣 OK， 所有的事情，所有生活任何事情，你看耶稣，耶稣没有教我们做这些事情，他就是一个正正常常的人而已。正正常常的人就是神给我们这个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完完全全的足够跟神交通。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 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教导我们许多的事情，你不但让我们看到神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你也让我们学习了，也借着耶稣基督教导了我们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上面多加思想，以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带领我们的生活。谢谢主，将荣耀归于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